《列王记上》十三章所讲的事情是一个悲剧，有一个神人，就是神的仆人，他很特别的被神选召去责备王，他也很勇敢的去责备了王，他也听上帝的话，拒绝王的邀请。他在王邀请他之前，王也经历了一个神迹的管教，所以这些都很伟大，很了不起。然后这个神人听神的话，完成了任务，立刻就离开那个地方，不再吃喝，这是神给他的吩咐。结果有一个老先知就来骗他，说神改变了他的命令，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喝，就请他回家吃饭。他吃了以后就受到处罚，最后是被狮子咬死了。那这里面主要我觉得我们会产生的问题就是，那个老先知骗神人，他说这是上帝改了他的命令。那我的问题第一堂讲的就是，我怎么知道上帝改变他的命令呢？就是我怎么知道？那么另外这个整个故事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骗人的老先知他没有受到处罚，而这个很勇敢、很忠实的神人受到了很可怕的惩罚。神怎么会这样审判哈？那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不过我第一堂主要要讲这个，我怎么知道？神跟这个神人说，你去耶罗波安王那里，就责备他，责备他完了就走，不要在那里留，不要在那里吃喝。这神很清楚跟他讲的。然后他很累很辛苦的时候，那个老先知派人来说，神改变命令了，你可以吃喝了。那他当然就很高兴能够吃喝了。那我们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这个问题哈，在我在想，可能跟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碰到的情形是类似的。彼得，你记得他在房顶上祷告，祷告了饿了，然后就看到一个异象，一个异象就是有各样东西可以给他吃的。那么然后就有吩咐说啊，彼得你起来把这些东西杀了，然后烧了吃哈，这宰了吃啊，那个说起来还真有一点，我不知道那个是加强这个意象的印象还是减少哈。如果他说他看到一个意象，那里面有什么烤鸭啊、蒸鱼啊，就现成的，那彼得神说你拿了吃，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对彼得更困难一点哈？现在是一群猪啊牛啊，你还要宰还要杀还要烧啊，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想那个重点可能不在吃，重点在这个不可以吃的，现在上帝说命令你吃，而且是三次。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从挪亚的方舟就跟我们讲，有些东西是洁净的，有些不洁净的。在旧约里面，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有些我们现在非常喜欢吃的是不可以吃，当时不可以吃的，无鳞无刺的，譬如说海参的不可以吃，譬如说龙虾的不可以吃，螃蟹不可以吃啊，那这都非常好吃的东西啊，感谢主啊，从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以后我们知道可以吃了啊，那非常感谢主。那问题是，那犹太人到今天也会说，我们基督徒为了贪吃擅改上帝的命令。今天犹太人，你问一下我们的宣教士蓝一鸣，还知道他们那个保守的还是很多东西不吃的，那很守规矩。上帝的话不是永远安定在天吗？不能变的嘛。神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不是神了，我们自己再多说那就是出于恶者。所以我们的话，不，耶稣吩咐我们不要反反复复。然后在雅各书第一章也讲到说，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个保罗也跟哥林多教会讲哈，我读一下哈，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好像改变了一下路程哈。17节，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一下说可以，一下说不可以。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讲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在他只有一事，没有是是非非，不会变的。
哦，
看起来是这样子哈。旧约讲神的话安定在天，新约启示录讲到说律法那个就启示录不可以加不可以减，耶稣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耶稣吩咐我们讲话不可以一口两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刚才我们看保罗讲我们也引了雅各讲的话，就没有似而又非的，不可以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又知道，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啊，明明命令改了，永远不可以改的，改了，永远就是这上帝的话嘛，所有的都是永远不可以变的嘛，就明明变了，不可以吃的现在可以吃了，哦，感谢主了。那其实如果要说这问题还不少嘞，在新约里好像比较清楚讲到说一夫一妻，在新约里面耶稣讲过不可以离婚，或者是其实在新约里面都是一夫一妻都没有讲那么清楚，就是耶稣只有讲不可以离婚。那么在马拉基书好像有比较讲到从一而终。对不起啊各位，我是在讲到说，请问一夫一妻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啊？我必须说我找不到。在圣经里面很清楚，不但是找不到，当大卫犯淫乱后来被上帝责备了有时候，他有说我把你主人的妾放在你的怀里啊。当然我们早一点的时候都会说哈，像亚伯拉罕听了撒拉的话娶了夏甲为妻啊，圣经上是应该是讲娶她为妻的。我们听到很多，我听到太多了，太多传道人几乎每一个传道人都会说上帝为此非常的愤怒不高兴，就后来就一直没有跟他讲话，一直到十七章的时候就有很长的时间就不跟他再讲什么话了。这个我们很难说哈，上帝真的是不满意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就整个来讲应该是这样子，但是神跟大卫又讲，就好像错的地方哈，我看到的错的地方就是大卫勾引了别人的太太。如果拔示巴没有结婚，大卫要跟他有性关系，似乎是经过一个合法的手续就可以了。就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上帝责备亚伯拉罕因为他多妻，上帝责备大卫因为他多妻，甚至说如果你要你钱不够我还会再给你。各位对不起，我没有要提倡多妻制，我没有提倡，我只是我非常坚决的一夫一妻，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我再讲严厉一点的话，最好是男不近女倒好，对不起啊，不结婚最好。照圣经上看好像是这样哈，那个好像又太过分了哈。但是我们说圣经怎么讲的，旧约好像允许了很多的多妻，新约如果我们说新约不允许的话，我们要说了那这是不是变化啊？更不要讲许许多多旧约的那个洁净的礼仪规矩，这些东西好像都在新约的时候都没有了，我们今天都废掉了。这讲的严重一点，就是上帝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讲把它缩小一点，就是说上帝可不可能改变他的心意，如果改变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这是魔鬼这是天使，这是化妆成天使的魔鬼，这是一个化妆成基督的敌基督假基督假先知，我怎么知道？这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今天听谁的啊？各位，这把它扩大一点吧，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你有糖尿病啊，哎，你要吃这个，你要吃那个， 你现在要减肥，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哎呦，我们就讲生活中的很简单的事，食衣住行娱乐、投资、读书、教小孩子，买电脑、运用程式，每一件事都有一大堆意见。你要去看哈，防癌之道啊。我觉得如果你每一个消息都看的话，你根本不要活下去了。这东西不能多吃哦，吃蛋不能多吃。我记得我在2年以前听到是不能多吃，起码不能多吃蛋黄。现在好像最近又报道说，哦，要吃，可以吃，对你是好的。我们小的时候说小孩子要吃钙片，大人不要吃钙片，对你骨头不好。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就是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啊，你要听都有不同的意见。各位，我不知道你对政治的敏感度如何啊，或者政治的兴趣如何。哎呦，台湾这十几年真是变得太厉害了。以前啊，我们的蒋总统何等伟大哦，哇，现在又是哦，他跟什么陈洁如也是他老婆，然后他有好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又是毒夫名贼蒋介石哦，又是什么什么，又白色恐怖啊什么什么。就我想我们在我们信友堂可能比较不多这声音，但你到外面杂志上看到很多毛泽东中共奸匪，哎呦，但是现在毛泽东很伟大的又很多了啊。那经济上面资本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哦，这很多很多。如果你是喜欢一点现在在金融这一方面的哈，那更是很多了。那在西方也是，共和党的经济政策那种比较放任的，政府最好不要管的，还是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政府最好要干预的，凯因斯式的，也很多。我们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啊？到底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啊？到底民进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蓝的好还是绿的好？我要选哪一个？选马英九还是选陈水扁？啊，马英九和陈水扁这还可以换。各位，我们在讲伤心的事或者高兴的事了，你选错了太太或嫁错了先生，这就不太好换了。那怎么办？我怎么知道这是主的旨意呢？这问题很大。我今天没有办法回答这问题哈，我没有办法完全回答这问题。我只是讲到说，一个神人是神的仆人了，他非常清楚听到神跟他讲你在那个地方不可以吃喝，然后在他最累最想吃喝的时候，有一个也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来告诉他可以吃喝了。然后我用彼得的例子来讲，那还不是小事，那是千年的规矩，上帝说不可以吃这种东西，现在神说哦，这可以吃了，神当为洁净，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如果吃是这样，那性会不会也变了？会不会有一天又可以了，又可以有很多的妻妾或者怎么样？这里会造成很大的危险。我们当然，起码我是这样，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有最高的权威，只是我们那个困惑的问题就是说，这被骗了要怪谁呢？然后跟下一堂有关系的那个骗人的人，上帝为什么没有处罚呢？罚的是被骗的人。天下还有这种事？我们中华民国法律是这样子的吗？你被骗你要被罚的，都是应该抓那个诈骗集团嘛。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些事情？我不能够回答什么民进党啊、国民党啊、蒋中正好不好啊，这些事情哈，我觉得这些事情也是见仁见智哈。我要强调的，我还说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这有福，当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听了又不高兴了哈。我们不但是有福，我们是唯一有福的，因为我们是唯一认识上帝的，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而我们在神的话，我们在神的圣灵之下，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快乐的，我们完全同意也完全知道人生在世有苦难，甚至对神的儿女而言，不管是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女而言， 这十字架道路对我们肉身常常是极其痛苦，我们这一生都会极其痛苦，极其艰难，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确知一件事，各位，如果你是信靠耶稣的人，你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说，旧约新约都这样讲，你是有福的人。你是何等有福的人，你是登山宝训里面八福或九福里面讲的是有福的人，你是诗篇第一篇讲到那个有福的人，还有很多，我们是有福的，而且我们是唯一有福的。如果在主耶稣以外，在上帝的拣选以外，那就是没有那个福气的。我们有着永远的福气，这一点我们肯定，起码我肯定，我希望你也能肯定。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每一个人，我们倒过来讲，每个人都有难处，我们都有很多的悲哀，很多的沉痛，有些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看起来会一辈子随着我们的身上的一根刺，或者在我们婚姻里面，或者在我们身体上，或者在我们的国家环境里面，或者是我们遭遇到一件什么莫名其妙的事，这我们都承认，但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必须坚信上帝对我们爱。在这所有的有福，我今天特别也要切入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福气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法则，这正是我要进入的。我们知道，那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事，我们好像不知道，上帝改了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我们可能一开始就不知道。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罗马书一章二章有讲，可是我今天不要去引这段话，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还是说这个神人他实在很无辜，他怎么知道那个老先生是骗他的，老先知是骗他的，他怎么知道？那我们平常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想法。相对的来说哈，很多时候很多人很确定的时候，后来又不太确定了。我看很多最普遍的就是婚姻，结婚之前哈，尤其如果别人跟他讲，哎，你确定要跟他结婚吗？你确定这是神的旨意吗？如果你稍微加一点压力啊，提醒可能不大好的话，他就越确定。你这是我们人的个性嘛，你越反对，尤其是婚姻的事、交友的事，我们就越觉得这是爸爸妈妈反对啊、哦。各位亲爱的父母，你要让你的小孩跟你不喜欢的人结婚，最好办法就是反对。你越反对，他就越觉得，哎，我跟他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就我们越会这个样子。那通常他什么时候同意是错的呢？就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时候，等到结了婚以后就开始了。结婚以前，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的带领。尤其还没有确定的时候，这是神的带领；或者还没有得到绿灯的时候，这是神的带领。等他得到绿灯以后，哎，当年就一时糊涂，当年被骗了，当年糊涂了。大概有这么多婚姻都是这样。另外呢，还有，对不起啊，还有，我觉得常常会觉得，我原来知道，后来却知道我原来是错的，就是做传道人或宣教士，这我也看过很多。神学生呢，嘴硬不肯讲哈，或牧师啊、传道人嘴硬不肯讲，但是实在常常也是这样。宣教士也是有啊，到一个地方，然后经过十年八年，我是看过，就表达出来的其实也不算少，就失去了他的信仰。有一对非常近前的夫妻，蒙应该是19世纪20世纪初的事情，他们到非洲去传道，后来太太因为生孩子而死，那么好像生第二个孩子而死，然后太太就在那工作十年，非常痛苦。先生最后就回到美国去，然后下一个命令，我家里不准谈耶稣，他恨死耶稣了。然后为了主到那边去，结果他太太死掉了，第二个小孩也死掉了。后来他第一个小孩成为很好的传道人，那么也到非洲去那里传道， 我不太记得这是真实的事情，先生最后有没有那个父亲最后有没有悔改，但是就是这类的事很多。他非常坚定相信他认识上帝，后来因为遭遇很痛苦，他觉得他认识都错了。各位，这种危险我必须说在你我身上恐怕都有。你说不会啦，我们坚信啊，各位，我没那个坚信，我自己知道我有到过那个边缘的这个状况，身体太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压力太大的时候，然后主好像一直没有听到回，没有听到主回答的时候，哦，我只有说我相信，我现在神志清明的时候，我相信主会保守他的儿女到底。但是我神的信实是真实的，我会动摇，我觉得也是真实的。其实那个神人的动摇就在这里，他是知道上帝不准他吃的，他知道，甚至我觉得他也知道命令没有改，但是经过几个小时走那么久的路很累了，他很想听到那个消息是改了，要听到这消息就改了，他就接受。我们很喜欢，我们常常是听到我们想听到的东西，我们常常听不到看不到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所以最明显的例子，你妈跟你讲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你讲那么多遍我真的没听到。可是我看很多时候不是儿女跟父母，很多时候老公根本听不到老婆在讲什么，你用那个几分贝的扩大器在他耳边讲他还是听不到。好，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中文圣经的翻译我觉得有点遗憾，知道和认识在原文这里都是一样的，他把它改了一下，改了一下好像要调和一下。就是那问题是啊，犹太人就在约翰福音是看到这些犹太人啊，就不知道耶稣是不是骗子，他到底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弥赛亚，如同他说的一样，还是他是一个骗子。那耶稣就讲了，你们知道，先讲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你们都知道，然后又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中文改成你们不认识，其实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你们也不知道他。那到底知不知道，到底那些犹太人知不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都是很基本的信念了，属主的人，主的羊会听到他的声音，会听见他的声音，会认识，不管别人怎么骗他还是会认识。我希望你我每个人，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总能听到主的声音，我们总知道主的声音，而我们能够跟随他。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情欲，有的时候因为环境的压力，有的时候因为身体的不好，我们会动摇，这有可能。有的时候因为神的旨意，我们的确在一些事上并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的话，那些细节的事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我刚刚说我们是很乐观的，我们基督是乐观的，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恩待他的儿女，让我们不至于迷惑。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基本的信念啊。我刚刚已经把答案讲了，那个神人为什么会被骗？皇帝说请你吃，他不吃，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状况非常好，刚刚行了一个神迹，叫皇帝的手都枯干了。 很神勇的讲的话，而且那个时候他离他最后一顿饭大概还很近，他肚子也不饿，就跟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哇，降火，火降下来了，很神勇。但等到他离开了以后，走走走走，越走越饿，越走越累，累得不得了的时候，那时候就容易动摇。就说起来很容易，很容易知道，我们的心是轻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而我们心越不轻，我们就越会糊涂了，无知的心就越会越昏暗了。而魔鬼常常就是这样，对，就你吃过饭以后，你说我们现在来进食祷告，大概都不太困难。你饭前我们来进食祷告，那就比较困难，因为饭后的进食祷告嘛，就是我们现在饭后什么进食祷告，本来就不吃嘛。你，我这样讲，你不是同性恋，你没有那种同性恋的倾向。你要反对同性恋非常容易，你看圣经也是，哦，圣经明明反对同性恋。你有同性恋倾向，你是同性恋，你就会不大看得到这些经文。我没有特别攻击同性恋的意思，我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现在性生活很满足，你们夫妻的关系很好，你不会想到说，哦，神可能给我们婚姻之外的性生活也会开一条路，你根本不会想这条路。但当你们不幸福的时候，而另外有个异性对你有影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哎，也许神，也怎么样？我们就会给自己找出路了。当你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你很义正辞严的，神绝对不准我们说谎。但当有的时候好像需要用说谎来解决你极大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哎，那个妓女拉合不是也骗过别人吗？圣经还说她很有信心啊。就我们总会因为环境和我们肉身的一些因素叫我们开始动摇，这越动摇就越容易动摇。一个人如果能够对主倾心，就越能倾心。约翰福音讲的就是这一点，耶稣跟犹太人讲，很清楚告诉他们我是谁，然后有神迹奇事告诉他们我是谁。可是他们如果一开始对耶稣这个就有那种成见的时候，就越来越不容易信了。所以那个听到多年还没有信的人，听到多年还动摇的人，我真是要劝你，你要小心哦。你动摇，越动摇不会是一直动摇，越动摇就越来越远了。而相反的，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愿意尊主为大的话，我觉得他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越来越不怀疑，越来越不动摇。这个神人他知道神没有改变，我认为他知道，就跟犹太人知道耶稣一样，他知道。但是因为他肉体的软弱，他真是非常希望听到可以吃喝，就在这里上当。我们也想一下，有另外一个例子，民数记22章的巴兰。哎呦，我以前看圣经看这一段，那就更同情巴兰了。那上帝明明是改变了，上帝先跟巴兰讲，你不要去咒诅别人。然后当人家再来请巴兰去的时候，巴兰就再问上帝，上帝说你可以去了，你就去吧。去了，圣经上讲耶和华就发脾气了。就我们以前看圣经啊，耶和华不准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后来耶和华说你就去吧，然后巴兰去了，上帝就发脾气了。哎呦，我的想法马上就是骂上帝嘛，不是骂巴兰嘛。这不是有一个假先知，有一个假神，有一个坏人来骗巴兰，说神原来叫你不要去，现在你可以去了，现在是很清楚耶和华说你可以去了，然后耶和华却又因为他去发脾气了。这民数记22章的，各位跟这个神人的情形一样，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犹太人对耶稣一样，跟今天许许多多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弄不清楚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弄不清楚。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纯洁的信靠上帝，弄不清楚那真的没有关系。就跟保罗，圣灵拦阻他去传福音，拦阻他到某些地方传福音，不清楚就不清楚，没关系，我继续寻求神。神，你高举上帝，神一定会继续带领，到最后有人就告诉保罗你要去哪里了。神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常常叫我们在困惑中，我们单纯的向着上帝，这种困惑、这种无知没有关系的。可是如果那种无知是我们明明知道，然后为了自己的欲望，我们想要扭转一下的时候，那就危险了，那就会越来越危险了。上帝的确没有改变，我认为上帝永远的旨意没有改变，在每个时代他所表达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这个我承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洁净不洁净的东西。神为了要叫以色列人跟别人有所分别，就让他们在吃的事上有所跟别人不一样，吃啊行动上有些地方不一样，分别出来。这并没有碍到他们，他们照样可以吃得很好，他们照样可以有很多很好的生活过，只是让他们跟别人在饮食上的不一样，好像让人家知道在对上帝的信仰是信这个真神的。到彼得那个时候有改变，只是说时间到了，让外邦人也可以进来。至于说上帝的道德的法则，独一信靠上帝，其实旧约新约没有变的，这种基本的原则没有变的。如果上帝有一些在应用的事上有一些改变，就跟我们要用 PowerPoint 了，我们不再用投影片了，这不是上帝有什么改变。上帝的心意仍然希望我们有最好的敬拜，仍然希望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能够看东西看得最清楚。以前是用投影片，现在是用 PowerPoint， 这个不是上帝改变，这我们也没有从圣经里看到什么根据，但我们知道用我们敬畏上帝的理智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有这些改变的。但是如果你对上帝的心不清的时候，各位，巴兰也好，这个神人也好，我承认这是一个征战，我承认肚子饿的时候要相信上帝不准你吃，这很困难。我承认在你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的时候，你要把这儿子舍弃，比你没有儿子的时候说啊，如果我有儿子我愿意舍，那要难得多了。我是在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上帝根本没有改变，上帝对巴兰都始终只有一个命令，你听我的话。我的话是什么？我的话是希望以色列人得到祝福，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去咒诅他们，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去，你去祝福他们是可以的。但为什么我原来不喜欢你去？因为我就怕你在重金之下你去不是祝福他们，而去咒诅他们。巴兰知道啊，巴兰也非常清楚，他非常想要那个钱。巴兰也知道上帝没有缺少过，没有缺少过给他任何的物质上的缺少，巴兰都知道。就像我也知道你也知道一样，我们知道上帝的道路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唉，有的时候我们的贪念，有的时候我们的欲望，有的时候环境的压力，就让我们有一些动摇。在这些动摇的时候，如果肯更清新的依靠上帝，我觉得我们就会越来越确定。如果不肯的话，就越来越糊涂。那糊涂到最后真的是就跟很多的人一样，不管是不信的或者是信了像犹大以后又糊涂的一样，像巴兰一样，就不能再回来了。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丈夫，给你的妻子，你知道不可以动摇。各位，我承认每一个夫妻，每一对夫妻，你说不要动摇，这是神给我们的，神不喜悦我们，对不起自己的配偶，很难。我知道，我跟他一起相处很困难，而且如果更困难的，现在有另外一个人，好像跟我在每一方面的配合都不错。我知道，但是我清楚的认定上帝给的带领就一定是美好的，虽然是艰难。各位，这不一定能保证你的婚姻以后就幸福，这不一定，但这可以保证 你在婚姻的路上你会走得稳，你能够承受上帝，越来越能承受上帝给你的十字架，你能够。那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如果有这些试炼这些引诱，你还是站住，哎，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实在是很沉重很艰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再跟他相处，我也不知道怎么再拒绝那个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我要照你的意思做，求你帮助我。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不会糊涂了。你没有这样的心，你就开始给自己找方便的路。上帝很清楚跟你讲不可奸淫的事，很清楚跟你讲了，你已经知道了，然后你又想要犯奸淫，上帝很清楚跟你讲你要忠于你的配偶，但是你实在对你的配偶非常的不满意。你知道我各位注意我所讲的，我们没有说那个不，我们没有说走上帝的路很容易，我们只是说神的路很清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了，慢慢你就会不清楚了，慢慢你就会开始糊涂了，然后你可能看到啊，这个书那个书啊，这也可能可以，那也可能可以啊。然后在你可以用各种的方法给自己找借口了啊，神都赦免啦，一切的罪恶神都会赦免，主耶稣都涂抹啦，主耶稣的目的是希望人幸福快乐的啊，等等等等，你会找很多很多经文，到最后，你犯罪了，你在犯很多罪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嘞。我的意思还是说，神的事可以知道，神的律法可以知道，因为神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神告诉巴兰，神告诉那个神人了，是我们的私欲让他糊涂了。你在圣经里面，我在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了，我今天讲的千分之一都不到哈。亚当夏娃知不知道上帝跟他讲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当然知道嘛，太清楚了，神吩咐，最起码吩咐亚当了，很清楚跟亚当讲，亚当应该也很清楚的跟夏娃讲，所以夏娃可以跟蛇讲我们不可以吃，可是他们吃了。在当时的问题，夏娃亚当夏娃的问题根本不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吩咐是不是魔鬼化妆成光明的天使讲的，这条蛇会不会倒成蛇身，这条蛇讲的才是真的，没有这个问题。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讲的是什么，蛇讲的是什么，就我想事情的一开始都是这样很清楚。但是当你对神不倾心的时候，因为一些私欲对神不倾心的时候，就会越来越糊涂了。然后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在看亚当夏娃的事情，我们还觉得哎呦那个吃了有道理，上帝不给吃很没有道理。就我的意思说，亚当夏娃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各位挪亚那个世代的人知不知道有上帝，知不知道上帝要用洪水来灭人，太知道了。怎么知道？挪亚知道，神告诉他的，在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挪亚也传异道，挪亚也跟当时的世代讲了会有洪水，就他们都知道。并不是说他们的问题并不是说哎呦我怎么知道挪亚是不是假先知啊，他们不是，他们知道真假对错，他们不愿意，不愿意就越来越糊涂了。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是讲到说挪亚是传异道的。各位，亚伯拉罕蒙召，我今天也会觉得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声音每一个都是可疑的。第一个是弃父，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离开自己的父母，各位这个我们这堂没有什么青少年，青少年听到会很高兴哦，原来我们可以离开父母，早就想如此了，只要钱进食寄来就好了。 第一个是弃父。其实不只是弃父，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就知道亚伯拉罕在的米索波大米是文明非常好的地方，亚伯拉罕去的巴勒斯坦是很落后的地方。各位，你是台大医学院的学生，你不去读了，你考上台大医学院学生，你不去读，你去澎湖的某一个五专，我不知道澎湖有没有五专啊，你去那读，这我想大家很难接受这个观念。你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工作，你在最大的公司工作，你不去那里工作，你去一个很没有发展的地方去，这难以想象。神要他去一个地方去，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不是带你去一个地方，离开这个很好的地方，不只是离开这个很好的地方，而且离开你的父母，去的是很不好的地方。今天如果神要我移民到纽西兰或移民到一个地方去，带我去看看，哦，这地方有山有水，真是非常好。神带亚伯拉罕去的地方不是好地方，要去那个地方要做的事也不是好事，离开自己的父母。圣经上从来没有讲，当耶和华对神，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迫切祷告，主啊，求你指引，刚才我听到这声音是魔鬼吗？很稀奇耶，亚伯拉罕就跟随了，亚伯拉罕就确定那是天地万物的主跟他讲话。我相信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这种观念，但是我们需要相信一件事，如果神跟你讲，神绝对不会欺骗你。你说，哦，那我就开始等这个声音吧。哦，不用，你也不要等，等的声音我敢确定那个大概是魔鬼。你今天要确定的是上帝的话，是圣经，你不要再去寻求那种什么异象异梦那些东西。我们还是说神用那个方式来告诉人，重点不在异象异梦，重点在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全能而且慈爱的，他不欺骗他的儿女。所以亚伯拉罕知道，同样很多很多现代的学者都问这个问题，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说你把以撒杀了给我的时候，很多学者都会问，亚伯拉罕应该问的就是，这是魔鬼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丝毫不问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没有再去祷告，进食祷告，请他的朋友来祷告，我听到一个声音要我把我的儿子杀掉，这会不会是出于上帝还是魔鬼？没有，完全没有。亚伯拉罕一定有挣扎，有痛苦，有困惑，有非常有困惑，他会想到神的话怎么遵行，他会当然爱他的儿子，爱他现在是他独一的儿子，因为以实玛利已经被赶出去了。但最重要的，最大的困难在希伯来书那里面有讲，这个是继承产业的儿子，这个儿子神要借着这个儿子祝福，如果亚伯拉罕把他杀掉，神的祝福就不能实现了，这是他的困惑。亚伯拉罕想个办法，他非常确定的是这是上帝的话，他不是像我们一样啊，不大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带领啊，不大确定神到底要不要我跟他结婚，不大确定神要不要我去哪个地方。这里我看在圣经里这种问题很少有，对神的儿，对那个神的儿女来讲，他没有这个问题，他知道这是上帝。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他知道这很难遵行。各位，我再一次讲，我已经讲很多次了哈，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心的话，你的问题不会是我怎么知道，你是知道的，我们的问题总是我怎么遵行，求主给力量。我们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当我们越来越不愿意顺服他的时候，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各位，那就是你的问题就产生了，那你就是越来越弄不清楚的，越来越糊涂的，无知的心就越来越昏暗了。亚伯拉罕就在圣经里面，我看这些人，难怪有人会觉得旧约这个时候是神话嘛，因为好像我们都没有这种经验，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呢？我们总是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可是这些人不是， 他知道这是上帝。摩西也是一样，耶和华在他牧羊的时候，在焚烧的荆棘中对他说话，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摩西问了很多问题，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问很多问题，但是摩西没有问一个问题，摩西没有回去找他的亲人，找叶特罗等等。哎，我今天在牧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然后有个声音对我说要怎样怎样，那是很恐怖的话，要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哎，现在让我们来寻求一下，第一个请你们帮我鉴定一下，做一个实验，我现在有没有神经病，我是不是那个牧羊牧太久了，头脑晒昏了，您帮我鉴定一下。第二个，这是不是沙漠里的一个鬼在骗我。摩西没问这个问题。各位，你说因为那时候人都很笨，我跟你讲，摩西并不笨的，这些人都不笨，问题通通不是他们不知道，对每一个人，对撒旦包括在内，不是不知道，而是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之后，那当然就是那个问题了。我相信撒旦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个受造物，他跟上帝对抗这么久，当然聪明，但我也说他一定是最笨的，他绝不认识上帝的爱。你可以跟他讲，他就是不懂。这种情形你跟很多人看讲都是一样，他不会懂。摩西知道，我也再问一下，法老知不知道？法老知不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刚开始不知道，因为法老是在罪恶过犯中间，刚开始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啊？摩西去跟他讲的时候，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不让以色列去。其实照罗马书，他那时候还是知道，不过我们不去讲究那些了。后来当灾大的时候，当蛙灾发生的时候，当冰雹的灾发生的时候，当蝗虫灾发生的时候，法老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你们的神是真神。各位，亚当夏娃知道，蛇知道，挪亚知道，被毁灭的那个世代知道，亚伯拉罕知道，法老也知道。我们刚刚讲拉合，耶利哥城的人知不知道耶和华是真神，独一的真神？耶利哥城的人知不知道约书亚是所带领的是上帝的军队？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第二章，拉合对那两个探子讲，我们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们都知道。但是因着私欲，因着习惯，大家都拒绝。整个耶利哥城里面都知道的事，只有一个妓女知道应该怎么反应，就投降顺从。大家知道上帝，却故意的不知道。我们再一次说好，我要说，我们并不是细节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全能，这我们知道就够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来，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蒙召。我们只能说，上帝的呼召，上帝的话是清楚的，上帝启示是清楚的，对每个人都是清清楚楚讲出去的。但是我们的私欲或者我们的罪恶常叫我们蒙蔽，那蒙蔽如果不肯听上帝的话，不肯顺从圣灵的话，就会更蒙蔽。事实上嘛，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圣经上也讲到，他知道是上帝的呼召，从这里可以推出来，但是他实在细节很多不知道，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万事通，我们并不是什么百科全书，我们很多事不知道，我们也很多东西不能干，我们很多东西很罪恶，我们也没有坚定的意志，我们更不是有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圣灵保持一个清心，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我们就 就算不管是什么其他的理由让我们不确定要下一步怎么走，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我要照你的意思去做。我想我们就能走得越来越坚定。我为那个神人难过，但是我也感谢主，神把这件事写出来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叫我们无可推诿。如果我们始终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就一定灭亡。愿我们因着上帝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让上帝已经在我们心中启示更清楚，跟随主。